我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再次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再次来学习。我们盼望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各自的家中，我们各自所在自己的地方，我们借助网络一同的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得到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里面都得以保住。主啊，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看顾讲台看顾你软弱的仆人，求你加添他供应的力量，来借助你不配的瓦器来释放主你自己真理的信息。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求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来吧，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学习第九讲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叫认罪悔改，祷告复兴。我们还是来学习尼西米记哈。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九章。我们每次都要重复尼西米记的主题，它是尼西米呢用52天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不是只建好了城墙就好了。那后续我们就看到哈，那以斯拉他重读律法，带领以色列民悔改，重新立约，神赐福给顺服的百姓。所以我们说百姓他们一起同心建造城墙，这个呢是外在的，是物质的看得见的城墙。那另外呢，他们还要建内在的，就是他们这种讨神所喜悦的这个信仰的生活，我们说是分别为圣的这种生活。那我们特别看到哈，在第八章是我们上次所学习到的，他们建立的城墙克服了各样的困难之后，城墙被建好了。那尼西米呢，他不仅要重建耶路撒冷的防御施工他还要把社群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也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说在第八章里面那百姓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一起听主的话，他们一起的在那边也遵行主的话，他们也像面对主的话，他们也非常的有触动他们，他们就愿意回转归向神。所以以斯拉就带领一共与13位立位人，他们宣读律法给百姓听了。所以我们说那次大会呢是培灵大会就是建好了城墙，他们一起聚会过节，他们有这个培灵大会。那在那个培灵大会之后，就是今天我们看的第九章里面，那第九章呢就看到大会之后他们就产生了国效，就是以色列全体会众来进食祷告回转归向神。我们看在第八章里记载，他们还过一个节就是那个叫祝棚节。那按照旧约的律法呢，以色列他们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去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三个节期呢，有除酵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他们一年三次呢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去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就过这个叫祝棚节守祝棚节当他们守祝棚节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喜乐。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也有记载到，就是不仅是在尼西米记当中，在其他的经卷里面我们也看到，当百姓遵行主的话过节守节的时候，他们心中怎么样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遵行主的话一起来过这个节期，所以呢他们就大大的喜乐。那我们看第八章呢，当他们明白神的话之后， 他们就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就守节，他们就大大的喜乐。好，哦，那我们看在第九章里面呢，就不一样了，就有一个啊转折了。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啊认识，他们就开始认识自己的悖逆和神的怜悯，和他们遭遇苦情的缘由是什么呢？因此呢，他们就认罪，就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看第八章和第九章啊，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当他们明白主的话，他们就遵行命令，他们就很喜乐。但是呢，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产生果效，他们就开始认识自己列作哈一些悖逆，他们所遭遇的境况是什么原因呢？他们在认罪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会在第九章里会看到他们有披麻蒙灰的认罪，他们也有祷告，而且第九章里面呢是很长很长的篇幅，从第五节下半节一直到第三十七节哈，都是讲到祷告，就是他们祷告的内容这个祷文。哇，这个很长，我相信我们大家平时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也并不会啊特别仔细认真的来读这一段哈。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哎，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带而过了。但其实当我们仔细看他们认罪悔改的这个祷文哈，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有赞美上帝的祷告，我们说这个方向哈是向上的。他们呢也有主算恩典的祷告，这个呢是向后的。恩典嘛哈，主算我们过往领受了恩典。那他们也有省察自己的祷告，这是像什么呢？像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省察我们自己。那最后呢还有寻求复兴的祷告，这个是什么呢？是寻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向前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这个祷告有向上，有向后，有向内，有向前的。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哈，讲到啊关于犹太人的经典叫塔木德啊，大家能听过哈，这个经典是犹太人非常看重的啊，非常啊除了圣经之外他们很看重的一本经典叫塔木德。那其中呢啊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哈，说一个年轻人呢来找这个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夫子哈，他就问拉比，他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塔木德吗？然后呢这个拉比说好，他说不过呢我首先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两个人从一个烟囱里爬出来，一个身上很脏，一个身上很干净，他们谁会去洗澡呢？两个人从一个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脏，一个很干净，谁会去洗澡呢？那么那个年轻人就说，那个很脏的会去洗澡。但是拉比说不是的，他们互相看着啊，说这两个人从烟囱里爬出来，这两个人哈、啊，说他们互相看着对方，脏的人以为自己很干净，干净的人呢以为自己很脏，所以呢那个干净的人呢会去洗澡，看着对方啊，觉得好像我也是这样的哈、啊，那答案是这样哈、啊。那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跟上面那个问题呢是一样的啊，两个人从一个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脏一个很干净，他们谁会去洗澡呢？然后年轻人说哈，你刚才已经告诉我了老师哈，身上干净的人会去洗澡啊，因为他以为自己身上很脏。那这个拉比呢就说不是的哈、啊，当他们各自都看自己的时候，身上干净的人呢知道自己很干净不需要去洗澡，那身上很脏的人呢一看着自己身上很脏他要回去洗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各自怎么都看自己。拉比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呢还是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他说这两个人呢谁会去洗澡呢？ 这个年轻人这次学聪明，他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可能要看你的观点和看法吧，可能会任何一个人都会去洗澡，但是这个拉比说不是的，他说呢，你想哈，两个人从一个烟囱里爬出来，怎么会一个人很脏，另外一个人很干净呢？他们都会很脏，因此他们都会去洗澡。这就是犹太人经典塔木德上记载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看到什么呢？这个角度不一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样一件事情，可能问题是一样的，但答案呢却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培灵大会之后他们的这个认罪祷告的啊，这个啊禁食的大会，祷告的大会，他们啊在这个啊祷告当中给我们有怎样的学习？那么首先来看呢，当他们啊聚集之后，他们就有这个披麻蒙灰的认罪。因为百姓的祭祀聚集哈，是在那他们过祝棚节的第二天。我们说他们过节的时候哈，他们非常的喜乐，在7月22日他们还是非常喜乐的。但是呢，圣经说哈，7月24日的时候他们就禁食，穿麻衣蒙灰，他们就原来是很喜乐，现在就突然他做这样的事情哈，这跟喜乐是正好相反的呀。就是进食啊，穿麻衣蒙灰啊，这些都是承认自己很败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愿意悔改，心里非常悲伤，非常懊悔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记载啊，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呢他们又花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他们有四分之一啊，那日的四分之一是多少呢？就是白天哈，不算晚上，24小时啊，然后12个小时，12个小时的四分之一就是3个小时，所以他们在这边哈花3个小时读神的律法，然后又花3个小时认罪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平时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花3个小时来读神的话吗？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花这么多时间是吧，但是你看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非常渴慕，他们真的向神回转，他花3个小时读神的话，然后3个小时又认罪敬拜神。当时的利未人呢，带着他们一起敬拜，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一起呼求耶和华。所以是利未人主领这次分行会的，也就是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复兴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因为在第八章里面，他们听了上帝的话，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扎心，神的话语呢就在他们里面有着触动。就像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哈，彼得一次讲道可以使3000人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呢，他们觉得很扎心，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就会有悔改的表现。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他明白神的话，啊，百姓也好，啊，或者我们今天每个人听到神的话也好，我们都会有悔改的表现。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他们是当时是非常喜乐的过节哈，然后他们又啊披麻蒙灰又悔改。其实让我们想到是，我们当然会想到一下，在恩典面前悔改，还是在灾难面前悔改，哪一个更容易呢？在恩典面前很喜乐很高兴悔改，还是说在灾难在审判面前悔改，哪一个容易呢？首先我们要说，让人悔改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都不愿意承认说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面对恩典和面对恩典喜乐，和面对灾难面对审判，哪一个让人容易悔改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约拿哈，那神派他到尼尼微城去啊，这个宣讲上帝的信息。我们就看到哈，这里就说约拿就啊，我们知道他经历了哈，不愿意去哈，他就听从鱼腹里面被啊鱼吐出来，他就去了。所以当约拿去宣讲，他说再等40日，那尼尼微城就必倾覆了。尼尼微人 尼微城的人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怎么样，从君王到地上的牲畜哈，都披麻蒙灰都悔改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传讲悔改的信息啊，所以不悔改这个城就倾覆了，那么他们就很悔改了，不悔改就灭亡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人在享受安逸的生活，衣食无忧啊，生活没有什么缺乏，没有啊，都很顺畅，你会发现到神面前悔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他面对一些难处，面对一些灾难，面对一些审判的时候，他觉得马上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尼耶威城里居住这些人，他们听到这个审判悔改灾难的信息啊，他们就赶紧回转。所以我们说在审判面前，灾难面前悔改不容易，在恩典喜乐面前悔改更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哈，当时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还在喜乐当中，但是后来呢他们就马上就回转归向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始祖亚当夏娃哈，那神造了他们之后，亚当夏娃他们啊，蛇就诱惑那个女人说，你吃吧哈，你吃的时候呢不一定死啊，你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那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之后，人就躲避神，远离神，不愿意去见神。以至于神去啊找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怪罪神，他们就怪罪别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哈，有些事情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在社会上工作常常会看到哈，就是出了事情之后，哎，人都会互相的去怎么样推诿责任，把这个哎这个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你怎么怎么样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始祖不也是这样吗？那当神问亚当的时候，就那人说为什么吃那个果子呢？那个是怎么说的呢？亚当说，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了，那我就吃了，跟我没什么关系啊。然后实际说还怪罪神了，是你赐给我的啊，跟我在一起的女人。看哈，亚当把这个推掉了哈。那然后呢，耶和华神对女人说，那你做的是什么呢？那个女人说啊，跟我也没关系，那是怎么呀，蛇引诱我啊，所以我就吃了嘛，这个怪罪魔鬼啊。所以你看啊，人都会这样推卸责任是吧，从始祖这边犯罪之后，就是人罪的本性嘛。啊，那蛇怎么办呢？蛇没办法推诿了，蛇就被对付，蛇就受了咒诅。那他就受了咒诅，比一些野兽更甚，他用肚子行走，终身要吃土。弟兄姐妹，罪让我们与神隔绝，罪的工价呢就是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救恩，我们就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人。所以在祷告的要素里面哈，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我祷告不知道该讲什么，除了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啊，说我们心灵诚实敬拜神，只要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倾诉。但是呢，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看到祷告我们该怎么说，讲些怎么跟神倾诉呢？在祷告的要素里面呢啊，一共有四点。第一个呢是敬拜，第二个是认罪，第三个是感谢，最后一个是祈求。这个祈求呢包括我们为我们自己祈求，也包括我们为别人代求。所以祷告的要素里面第二点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罪。那第一个呢，敬拜呢，其实也可以说是赞美哈。下面我们又学习到，在这个祷告当中，赞美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从第五节下半节开始，他们就有赞美上帝的祷告。他们赞美什么呢？赞美上帝什么哈？赞美神和他的至高。然后呢，他们也为着神的创造而赞美神。所以我看到短短的这一节半经文哈，就提到说神是永存的，因为神是永世无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他的名是荣耀的，是超乎一切的，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神。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哈，为着神的创造，因为宇宙万物、天地和其中的万物呢，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他不仅创造，他也看顾，他也保存生命，他也接受天君的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祷告最开始是什么呢？先是向上的，就是赞美上帝。我们说这个赞美上帝，就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之前在全人主日学当中哈，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说我们信靠神。当别人问你说你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掌管万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同时呢，神也是慈爱的神，是不是？他爱我们，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无论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神也是一位蛮有智慧的神，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道路是最美的。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成人主日学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感触到哈，其中有相信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共有十条，其中大家最多有感触的一条呢，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都有神奇妙的安排，都有他的美意。那么当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不会做错事，神是一位蛮有智慧的神，他知道怎样最好，他从不忽视。好，那我们也看到呢，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因为他履行承诺，他说到做到，他绝不说谎，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同时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鉴察人心，实行审判，为受屈的人伸冤。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赞美神，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全能的、慈爱的、智慧的、信实的、公义的。当然了我们说还有很多不仅仅限这五条。所以我们说我们祷告要赞美神，赞美神，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不是为了讨好神，不是为了说一些好话换取一些好处。我们祷告赞美神是我们从心发出的，来称颂神、赞美神，因为神他是配得称颂，他是配得赞美的。所以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我们赞美神，我们也更盼望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以颂献给神也鼓励大家在诗班的服事上大家可以更多更好的来参与我们诗班的服事。所以我们教会没有赞美团，但是我那天在祷告之后就想其实也很奇妙，其实我们没有赞美团，没有诗班，但现在我就把诗班当赞美团用了。所以我们前面的诗歌或者我们崇拜聚会当中的诗歌都用我们诗班弟兄姐妹他们非常辛苦练唱的然后他们会自己在家里录好了，然后合成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在个疫情困境当中的侍奉，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前后或者是都可以用诗班的诗歌弟兄姐妹的诗歌，这是非常由心里发出来的，非常亲切的，所以这就是颂赞神。另外呢，我也每次会把主日聚会我们所用的诗歌呢都放在群里面，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颂赞来到神的面前，在你平时你忙什么做饭做家务的时候，就点开那个链接，就把那首诗歌听得熟练一点这样呢，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跟着一起哼唱，我们就更好的来赞美神。好，我们看他们不仅有赞美神，他们还有数算神的恩典。在第七节开始呢，他们就说到耶和华是神，他曾拣选呢呼召亚伯拉罕他们的始祖他们的先祖，拣选亚伯拉罕为要成就大事。那神也把他的百姓呢从埃及带出来，因为埃及是什么呢？是象征着为奴的地方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但神把他们拯救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说神呼召拣选亚伯拉罕啊，原来叫亚伯拉，后来给他改名的叫亚伯拉罕啊。神跟亚伯拉罕也立约哈，然后应许啊赐给他后裔啊，他的啊后裔要啊蒙福，然后要带他们去所应许之地啊。他的后裔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啊信靠神的人。那应许之地呢，我们说在地图上我们看是迦南美地哈，但其实我们看的是象征了什么呢？就象征了天堂啊。所以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呢，就讲到说啊，就是也是对亚伯拉罕讲的哈，凡你所看的一切的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他们属上恩典啊，神拣选以色列民啊，拣选亚伯拉罕为要成就大事。然后呢，不仅如此呢，神还啊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让他们过红海。大家图片大家看到哈，出埃及啊，过红海，看他们走红海如走干地哈。这个是埃及的巨兵在后面追赶的时候，这个水呢就把他们淹在这个海水啊，把他们淹在这个海里面。哇，这个真是很震撼，是吧？然后我们看到，当他们得胜之后啊，神给他们啊保全他们，埃及的军兵被淹在海里，但是以色列民得到保全，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干什么啊？就啊这个赞美神，对不对？他们就在那边一起欢呼啊，称颂神对他们的保守和带领。好，那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到神给他们恩典。当他们出埃及走旷野道路的时候，他们没有吃的，所以天降什么玛纳给他们吃的。他们早晨要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就去拾取玛纳。那还有神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带领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分开红海，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然后呢，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也提到哈，神就赐下律法和安息日给他的百姓。那神也供应食物和水，还有啊这个带领他们走旷野道路，带领他们从旷野走到应许之地。这是他们在祷告当中提到什么呢？属三点。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说，人虽然软弱，但是神却为百姓征战，使啊自己的让神让自己的百姓呢蒙了大的恩典。这是在这个祷告当中，他们向后看，他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他们就一同的来数算。弟兄姐妹，我也邀请大家哈，我们不仅在一个不管我们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常常数算主的恩典。就是有一首诗歌说，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就叫我们啊，历时惊讶，乐欢呼，是不是？我在前阶段有一次哈，跟我们神院在美国这边一个神院的同学啊联系了一下哈，因为我毕业之后很少跟同学主动跟他们联系，但那同学呢，他之前问过一些事情哈，所以我就那天忽然想到哈，微信跟他联系一下啊，当时我们也彼此有点分享哈，那当时我是挺伤感、挺失落啊，有点负面，不是特别积极的那种心情和情绪啊。但是跟他在啊这个交通的过程当中哈，就我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光景当中啊，他只说了一句话啊，用微信打的字哈，现在想想不到20个字。但是呢，就是短短那个不到就十多个字哈，他讲的一句话就把我一下子从那一个失落啊、伤感的那种状态当中把我拉出来了。那他讲那话之后，我就心里我就笑了哈，跟我家人也说，我说哎，你看他讲的这话啊，原来还是很伤感的，但一下子就很失落，但是一下子就被状态。就被调整过来了，所以也就是那一句话哈，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动力。为什么呢？因为就那一句话让我看到了说神在我身上以往的恩典和见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数算一下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需要看一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看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见证，那我们就看到说只有常常数算是恩典的人才会感恩，才会在恩典上不断的追求长进。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刚过完中秋节哈，那我们11月份呢马上要有这个感恩节，我们同时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的在主的面前来数算神的恩典啊。感恩节我还是邀请弟兄姐妹，如果大家有感动可以一同的来分享神在我们一年当中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当然我们说感谢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不只是在感恩节哈，感恩节也不只只是数算主的恩典啊。他们不仅有数算主的恩典，我们也看到哈，他们也有审查自己的祷告。那在第16节到第31节哈，这又是很长的一段经文。这里呢就讲到神用大能的手把自己的百姓呢领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百姓却忘记神的恩典，忘记施恩的神。那百姓犯罪呢，但是神的恩典和慈爱还是没有离开他们，神还是饶恕他们。他们虽然骄傲，他们不顺服神，他们居心悖逆，他们拜偶像，有神的怒气，都是在这一段当中提到的。他们就省察，那他们如此的悖逆，但是神还没有撇弃他的百姓。神乐意饶恕人，因为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这里他们在省察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看到神给他们的恩典，就是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神引导他们，神供应他们食物水，供养他们40年，他们的供养他们的这个衣物哈，他们这个走旷野的道路哈，他们一无所缺。21节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啊。所以这个衣服这个真是不知道是怎样的哈，这个真的是没有穿破啊，真的是质量很好啊，还神的保守啊。但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哎，这是神保护他们的脚和他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呢，神也让他们胜过仇敌，祝福他们的子孙繁多，引领他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我们看到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却不顺从神，背叛神，弃绝先知，亵渎神。但是呢，耶和华神虽然给他们有审判有责打，但是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他们神还是怜悯他们，拯救他们啊。所以这就是他们省察自己，他们先祖他们所做的哈，那看到他们是何等的悖逆，但是呢也看到神是有何等样的怜悯和恩典的一位神。所以这个祷告是这段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省察自己的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呢要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就像在圣经里面记载着路加福音18章有两个人的祷告。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哈，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说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哈，你看他祷告自言自语的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很有意思哈，他说那这个对象指向别人除了他说向神祷告之外，他是怎么样，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他，我做的多好啊，标榜自己做的比别人是多好哈，那进食也好所捐献的，哎，这个祷告指向别人哈。好，那好看哈，好这样哈。那个税吏怎么祷告呢？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哈，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要有一个省察自己，而不是像这个税吏这样说我不像那个 不是不像这个法利赛那样说那个税率是怎样的。所以这个祷告内容呢，更多是我们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啊，看我们自己啊以往的过犯，我们的败坏，我们有没有悖逆。我记得之前大概是在我国内读神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大年初二还是初三哈，我们跟这几个同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哈，是去我们校友的一个老家哈，那边开培灵会，河北邢台。那当时在家里过完年，我们就坐火车就赶到那个地方聚集，然后我们有几天的培灵会。那我很清楚的印象很深啊，那对我信仰有很大的触动，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呢，那冬天，所以当时给我们放行李那个同学接我们过去哈，我们就在那边。当时放好行李呢，住的那个房子啊，那当时那个玻璃是破的，也就是窗户都是漏风的，也没有什么挡住哈。我当时就想，我想这个可能是放行李的地方，后期会给我们啊有一个稍微暖和一点的房子啊。当时后来他们都没有，就是住在那边。哇，那就是你几个玻璃都坏了，然后晚上没有什么取暖的设施，被我们冻的确实是很难以入睡哈。但是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天早晨那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起得很早，四五点钟早晨天还没亮他们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我们住在教会的一个仓房里啊，就在那边祷告，他们都是大声很迫切祷告。坦白地说我没有他们起那么早，我们都被他们祷告声，听到他们的祷告声，我们啊祷告了，我赶紧就起来。而且给我一个最大的触动是，当他们祷告哈，他们真的是就是痛哭流涕的祷告在神面前，而且他们祷告呢也向神真的是就认罪悔改。祷告当中他们有对谁啊，比如说有怨恨啊，有嫉妒啊，或者有什么，他们就在那个祷告当中就痛哭流涕的找那个人说我有伤害过你，或者有怎么怎么样哈、啊。然后两个人就比如说弟兄跟弟兄，姐妹和姐妹啊，就握握手就拥抱啊，就是说哎呀怎么样。啊，当时给我们看了都很震惊的。因为真的是就是在那一个信仰环境当中，他们非常单纯，但是信仰非常的这种淳朴。他没有说别人怎么样，而是就是说彼此的认罪啊，我哪里做的怎么怎么样，好伤害你啊，怎么怎么样。所以那之后呢，就给我信仰上有很大的激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常常需要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不会像我刚才讲到邢台的那个地方哈，弟兄姐妹那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审查我们自己啊，能够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追求长进，而不是我们远离神背离神。好，那最后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还有寻求父亲的祷告，从第32节到第37节。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哈，这里面跟之前呢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不一样在哪里呢？之前的祷告，我们看这个祷文哈，我们就会看到是什么呢，那个祷词当中常常会出现说你是谁呢，就是耶和华神哈，还有我们列祖，那他们祷告我们列祖嘛。因为当时他们的祷文是说，前面那个祷词就是说神跟我们列祖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从32节开始就转了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很多什么我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怎样做，列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那今天要追求的是我们要往前看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要怎样去做呢，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什么呢。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祈求哈，求神有恩典有怜悯啊，求神给他们继续有慈爱，因为他们受苦他们悖逆这是有原因的哈。所以他们也看到了说他们犯罪，因为犯罪受到了辖制，因为神的审判呢他们受了外邦人的压迫，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回转就归向神。列祖是怎样的，这个时候神啊我们转向于你，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这一段 讲的是百姓自己开始寻求跟神的关系，这个祷告是向前的祷告，原来的列祖跟神的关系是后面的，就是说他们要向前了，看了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教会真正的复兴一定是神的百姓和神有正确而又美好的关系。弟兄姐妹，教会的复兴我们说可以从外面的数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愿意一起来参加，这是复兴。但是更深层的复兴，弟兄姐妹，一定是神的百姓跟神有正确又美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中心，就是我们通过认罪、感恩、赞美，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之约里面。所以认罪悔改就是我们复兴的开始。以色列民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听律法书，别人给他念了律法书，他们就开始敬拜神，他们就开始过这种过节，然后他们又在一起认罪悔改。弟兄姐妹，那这就可以迎来复兴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说教会生活很重要，大家在一起跟神的关系很重要，纵然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说我们有外在的火热，外在的热闹，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说聚会、读经和祷告。弟兄姐妹，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如果说我们不聚会、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这三样我们不做，然后呢，我们还觉得说，哎，这样很好，这样还不错哈，我觉得这样生活也不缺少什么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觉得这样我们没有去做，但我还觉得很好，那就代表着说我们就已经不健康了。这不健康不是我们外在身体不健康，乃是我们内在的灵命出了问题。就像我们，如果你几天不吃饭，你还不觉得你肚子饿，抛开进食的这个原因啊，那肯定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那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组成在一起的，这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健康的教会，我们有个标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灵命要复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愿意亲近他，我们愿意仰望他，我们愿意来寻求他，认罪、感恩、赞美，回到上帝的恩典之约里面。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哈，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就像我们教会现在我们有周五晚上的祷告会，也非常感恩哈，因为疫情我们从实体回到网络上来，也非常的感恩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原来晚上开车出去不方便，没办法参加，但是在网上我们可以参加。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我知道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在私下的生活当中都有祷告，但是我更盼望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的祷告会上，我们一同的来守望，一同的来扶持，我们彼此的代求，我们一起的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现在祷告会大家很方便哈，我们可以在网上一起进行，大家不用开车到教会。我记得我以前参加我们老家教会的祷告会，从每天是下午2点到3点，那每次要骑车啊，要有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最开始的信仰就是一直参加那个祷告会哈，每天2点到3点都大家在一起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自己祷告很重要，但我更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有一起祷告的机会啊，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一同的来赞美神、祷告神，我们回到上帝的恩典之约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周五的祷告会，我们有大概10位不到差不多的弟兄姐妹，那我知道邀请大家来参加祷告会会是非常困难啊，但是呢，我还是这个讲台来盼望我们教会能够有真正的复兴，那就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一定是正确的又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怎样，我们就互相的扶持，一同的勉励来走前面的道路啊！我们认罪、感恩、赞美、祷告，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种一种消遣一种娱乐， 乃是实实在在的信仰就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成为神福音的那个见证人哈。好，所以这里是有关神属性的十个层面哈。那这个我们就前面也是重复，我们就不看了哈。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说，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所以百姓就进食、认罪、祷告，他们的灵命呢就得到复兴。那所以看到他们是从心里赞美神，然后呢认罪悔改转向神，数算恩典感谢神，重新立约呢跟随神。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祷文呢对我们讲话，能够让我们在各个方面观看，向上向内、向后、向前，来回忆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在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与爱我们的主再次的立约，使我们的教会呢能够成为活水永流的泉源，成为本地、社区、国家、社会、全地乃至神国度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Recording stopped。
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的领受你的话语。盼望主，你让我们常常亲近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来盼望主你复兴我们，眺望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一同的走前面的道路，使得我们与天父上帝有正确又美好的关系。我们谢谢主，你继续的保守施恩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